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，今天我们要从二十三节读起。从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，保罗再一次重复擘饼聚会里面饼和杯的定义。二十三节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。擘饼纪念主，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当他与门徒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，吃过饭后他亲自设立，并且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。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里所记载的，几乎是完全对应马太福音那里所记载的，就是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拨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或者是说为你们拨开的，你们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保罗在十一章这篇，他特别称擘饼聚会是主的晚餐，主的晚餐主角当然是主，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亲自为我们破碎，就像他设立晚餐的时候拿起那块饼，把饼擘开，让众人都分受了那擘开的饼之后，主耶稣特别加了一句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如此行第一面的含义，就是照样的要有一个擘饼的聚会，目的呢是为了要纪念主。什么叫做纪念主？当你纪念一个人，如果这个人你不认识，你不可能纪念他，你和这个人关系非常的疏远，你的纪念也不会美好。主要我们纪念他，就说出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，都是要一个认识主的，都是要一个经历过主各样恩典的，尤其是在擘饼聚会的时候，在那边享用主的身体的时候，我们要来纪念主。怎么纪念呢？他曾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却为了父神的旨意亲自为我们来到地上，过了一个完全无罪的为人生活，至终却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，他的身体破碎，就像饼被擘开一样，让我们可以去享受，让我们可以去经历。这么一个伟大的神，却为了爱我们的缘故，愿意牺牲他自己。因此我们主日擘饼的时候，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，也要有这样的经历，才能够合适的来纪念主。接着二十五节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饼预表基督的身体被擘开，同样的，这杯呢是主耶稣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，因着人犯罪的缘故，神必须牺牲他的独生爱子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主耶稣亲自喝了神的愤怒杯，当神把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的时候，神就亲自审判了耶稣，让他流血，因着他所流的血，我们众人的罪就得了赦免。因此耶稣所喝的愤怒杯，居然成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的福杯。神的一切祝福，神一切的恩典，今天都在这福杯中，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来领受。这也就是诗篇二十三篇诗人所说的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当我们今天饮用神为我们预备的福分之杯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纪念耶稣是先喝了神的愤怒杯。因此保罗也加了那边说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主。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主的晚餐，主耶稣基督是主角。我们吃饼，我们喝杯， 都是为的要纪念主。他两次的说，你们要如此行。当然我们可以领会，是我们要在擘饼聚会的时候一样的擘饼，一样的喝杯，而在这过程中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这是纪念第一层的含义。在教会历史中，对于擘饼聚会里面的饼和杯所代表的有不同的讲究。在天主教，他们有直辩说，就是在领受饼和杯的那一刹那，饼真的变成耶稣的肉，杯真的变成耶稣的血。这是天主教的直辩说。后来马丁路德改教，认识了因信称义的真理，并且把圣经打开，对于主的晚餐饼和杯的预表，路德就认为饼里面含着基督的身体，杯里面含着基督的血，这称为同体说。后来改教运动到了加尔文，加尔文认为这饼和杯里面有特别的属灵的福分，借着吃饼喝杯，我们就有份于这属灵的福分，得着属灵的能力。而改教运中的慈运里，他认为饼和杯是有象征的意义，它是一个表记，借着这个让我们来纪念主。我个人是偏向慈运里的象征说，或者是表记说，但在这件事上，我宁愿让圣徒们有自由度，照着神给你的领会，按着圣灵的感动，你来面对擘饼聚会里面的饼和杯。但重要的是，这不是一件轻忽的事，神要我们来纪念他。接着26节，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时，只等到他来。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就是每一次来到擘饼聚会的时候，来吃饼喝杯的时候，每逢似乎有常常的意思，这就关系到擘饼聚会频率的问题。有些教会每个礼拜擘饼，有些教会一个月擘饼一次，有个教会三个月擘饼一次。初代教会的实行应该是每个主日擘饼的，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20章第7节，那里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。因为初代教会的擘饼聚会经常是大家来在一起吃饭，吃完饭之后一起擘饼，其实就是圣徒们经常来在一起聚集的时候，一起享受爱宴之后就会擘饼，频率通常是一个礼拜一次。后来在教会历史中，慢慢的把主的晚餐变成圣餐，称为圣礼的一部分，有唯恐来参加圣礼领受圣餐的人的儿女们不够圣洁，因此需要很长一段洁净的时间，以至于改成一个月一次或是一个季度一次的擘饼聚会。我个人其实还是比较偏好每个主日都可以擘饼，让我们这个人每一周都可以被主提醒必须来纪念主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。和版翻成表明这个字的希腊文，它原来的意思是 declare, proclaim, announce, 或者是 preach, 比较是宣告。当我们主日擘饼的时候，通常是饼杯分立，主耶稣的血、主耶稣的身体是分开的，这就陈列了主的死。但保罗说，你们要宣告主的死，等到他来。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，他是那赎罪的羔羊，为众人的罪被挂在木头上，他来的目的就是要为众人死。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还会第二次来，就在马太福音26章主设立晚餐的时候，29节这么说，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换句话说，主来第一次他的目的是死，因着他的死我们蒙了救赎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要一直宣告他的死，一直等到他的第二次来。他的第二次来就是建立他的国度。换句话说，当主耶稣第一次来死了之后离开，我们吃完主的晚餐之后，我们就进入了黑夜。今天整个世代都是在黑夜里，黑夜中我们一直宣告主的死，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。他再来的时候， 就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，就像在但以理书七章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，七章十三节十四节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荣耀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原来主第一次来借着他的死买赎了神的教会，并且在教会中还要他们每次擘饼聚会的时候都要宣告主的死，这样的宣告要一直持续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。什么时候他能够再来呢？就是教会装饰整齐的时候，而教会呢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借着我们宣告主的死，让主耶稣死的实际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身上做工，让基督身体能够被建立起来，能够借着主话语中的水洗涤清除一切的斑点皱纹。这必须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在领用饼杯的时候，就如主耶稣勉励的，我们要如此行，不只是外面的领用饼和杯，而是更深的一层，让主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做工，我们都能够放下了对付自己的肉体、天然情欲、世界等，最终让身体合一的景象可以借着宣告主的死而被彰显出来，最终等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带下神的国度。这也就是保罗在讲到主的晚餐的时候他特别在意的，其实也就是在身体里面神的行政，如何众圣徒借着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一同表明基督的死，最终让神的身体得着建造，能够把基督带回来。原来神给教会所立下主的晚餐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目的，当然消极是对付我们的罪、肉体、世界、天然等等，但积极的呢是让身体能够在合一当中得着建造，能够把基督再迎接回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擘饼聚会是主亲自设立的，它的中心是要来纪念主，这应该也是每一个教会最重要的聚集，它绝对不是在形式上吃饼和杯，而是每一个圣徒要清楚明饼杯真正的含义，借着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让每一个圣徒都能够承担教会的见证，能够彰显出最终能够把主耶稣带回来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保罗的阐述让我们更明白主的晚餐，也求你纪念我所在的教会，在每一次主的晚餐能够以基督为中心，能够合适的纪念主，甚至宣告主的死，只等到主的再来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